一点哈，上次这个他们看到我站在台前都已经快摔跤了，对，那所以就把我给救回来了，所以我为此我也感谢他们。不过我在想，这是不是上次我讲到大家唯一记得的，就是他们把我救回来了？那上次我讲到这儿讲什么题目？有多少人记得吗？赶快都不记得，对不对？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这很正常的事情哈。OK，但是希望这些的 message 能够藏在大家的心里。昨天是中秋节，是我们中国人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好不好？我们借这个机会，你跟你的旁边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你说中秋节快乐，愿神祝福你。来，中秋节快乐，愿神祝福大家。OK，好，昨天是中秋节，那今天又是另外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叫做911，对不对？911的这个日子，大家记得是什么日子吗？是一个好像有点可怕的日子，是不是？OK，好，在我还没谈这个讲这个，我今天想要跟各位分享的这个信息我先请这个童工在时间到的时候提醒我一下因为我有一个特色，就是会越讲越兴奋。就会时间越拖越长，时间到的时候举个手，让我知道我该下台了。OK，好，麻烦你一下。然后我也要特别感谢今天 Tiffany 所选的这几首诗歌，尤其是第二首诗歌叫做《神大能的十字架》，其中有一首歌词，有一节歌词特别的感动我，就是"你的十字架恩典让我的生命得着改变"。接下来第三首诗歌。因此，我愿意全然献给你。因此，我愿意全然献给你。这个是有因果关系的嘛？这也是有这个次序的，好不好？我把这个感动也放在大家的心里面，也是成为大家的挑战。我待会还会再提到，是不是我们都有这个经验？第一个，十架的恩典真的改变我们的生命；第二个，因此我愿意全然献给我的主。OK。好，我们再看911这个这是在2001年的9月11号。OK，2001年的9月11号，我相信如果说你是15岁以上的，应该都记得吧？15岁以上，不论你是在美国或在中国或在其他地区，应该都还记得。OK，那个时候有四架美国的客机被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劫持。然后呢，他们主要是从有的从纽约，有的从DC，他们就开始飞，然后呢，还有 Boston 的样子，然后有2架就撞到了 Twin Tower，纽约的 Twin Tower，然后呢，还有2架，一架是撞到了五角大厦，还有另外一个被当时的其他的这个在飞机上的人知道了，他们就跟这个劫匪的就开始打架就直接就坠落，OK，所以否则会造成更多的死亡，但是造成的伤亡非常非常的大啊！那一次的袭击总共造成了将近3000个人的死亡，那受伤的人数超过6000，尤其是后来整个 Twin Tower 全部倒塌啊！我想这个大家都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这个事件改变了世界，这个事件改变了世界。那从此，我想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我们到飞机场去的时候，所有的这个整个的安检的措施完全改变了。以前我们的送接都可以直接到 terminal 去，朋友都可以。可是呢，从那个时候连水都不能带。我想这个是印象非常深刻。但是呢，除此之外，其实最影响最最对整个世界性影响最深刻的就是美国开始跟伊斯兰宣战，美国开始跟伊斯兰宣战，所以911是一个美国开始跟伊斯兰宣战的日子，也是所谓的反恐战争的日子。那当然主要是包括了阿富汗跟伊拉克。阿富汗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个宾拉登他就藏在阿富汗，然后呢，所以美国要宾拉登透过塔利班要宾拉登，塔利班不给。所以美国就攻打这个塔利班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美国的就 等于是说是攻进了阿富汗，扶植了另外一个政府，到去年才又退回来。OK， 然后呢，也是伊拉克，好，然后是伊拉克。OK， 那这个时候，现在就是说这个事件呢，在发生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反应是什么啊？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反应 ，shock， 非常震惊。然后呢，紧接着下来就是这个反应，可能吗？有可能吗？这次会不会是这个好莱坞的这个大制作？然后呢，就是要让大家误以为有这么一个大事件，结果真的是真的事件。OK， 但一旦知道了这个是真的事件之后，接下来马上呢，有可能的反应是害怕，还有一个就是愤怒。我个人呢，我并没有什么害怕的这个心情在啊，那但是我倒是有一点点愤怒的这个情绪在那个时候。那大部分人的害怕恐怕是在于对这个所谓的穆斯林对伊斯兰的害怕。那报复呢，就是说他们这样子对待我们，尤其是在美国的我们这个已经算是美国人，对不对？住在这里嘛，哈，就觉得说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待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待我们 ？OK， 所以那个时候因为这个事情的马上，再加上媒体的渲染，再加上政府宣布马上要跟伊斯兰宣战的这个举动，所以让大家包括基督徒在内对对穆斯林都有一些看法。觉得说伊斯兰教是一个邪恶的宗教，是一个十分不人道的宗教。穆斯林是好战的，他们乃是靠战争和恐怖攻击来拓展他们的版图。包括穆斯林虽然不见得都是恐怖分子，但是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因此呢，穆斯林是基督教或者基督徒最大的敌人。请问一下，当时你们有没有这么类似的想法？有没有？没有，都没有，都没有吗？还是都不敢想？OK 啊，好。但因为有这些的想法之后呢，在那个时候呢，基督徒就心里很纠结哈，心里很纠结。神告诉我们要去啊，然后呢，1040 Window 也是。大家都说应该要去向穆斯林传福音，那但是穆斯林这么坏，他们会杀人，然后呢，就紧接着就又有几个好像记者就被砍头，还在电视上被 broadcast 的，就是现场直播，那这样我们怎么能够爱得下去啊？然后而且去到那边又那么的危险，那我们要怎么去跟他们传福音呢 ？OK。那个是那个时候 的一开始的想法，那这样的这个想法 是很自然的，也是很正常的。OK， 这样的类似的想法，当然跟政府跟这个媒体都有类似的关系，都有些影响，对，也是很正常的。那这样子的一个心情的想法，在美国全国，尤其是上机场之后，就这么多严格的措施，说哎呀，都是穆斯林害的。OK， 好。对，那 都很正常的。可是呢，过了大概十几年之后，人们的心情渐渐平复，就开始会想一些了解一些事情哈。其实更早也是有了，有些学者开始去探讨。那但是应该说是基督教，尤其是比较是这个关心到福音的一些机构，他们就在一些这个开始有些思考，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然后呢，他们为什么这么恨我们？那真的是这个题目实际上是很诡异的题目哈。为什么他们这么恨我们？或是反过来，他们是不是也会这么想说，为什么他们这么恨我们？他们是指穆斯林。穆斯林是不是也会想说，为什么他们这么恨我们 ？OK， 这个都是有历史原因的。OK， 啊，那是什么样的一个信念？这些的总共有十几位的劫匪啊，四架飞机，每一架差不多五个人到四个人，在他们当这样子冲到 Twin Tower 的时候，他们当然杀死很多人，可是他们自己也死掉，对不对？就是自杀。什么人会愿意用自杀的方式 去攻击，但他们就是现成的例子。为什么？什么样的信念让他们愿意采取这种自杀攻击的方式来发动恐怖攻击呢？其实除了这些例子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例子，包括就是说看到好像妇女把身上绑了炸弹，在中东一些地方我们都看到一些新闻，对，然后呢他们有些成功了，然后就绑了炸弹到时候一炸，或者是开了车子一整车的这个炸药一炸，就一些几三四十个人死亡。 Why？ 他们是什么样的信念会这么做？好，今天假设郑牧师说关长道，你是我们这边最属灵的啊，现在我们有一个特殊的使命，要让你开一车的炸药去炸什么东西啊？关长道，你去还是不去？我看来不会去，对，我也不会去，我们大家也都不会去， right？ 可是是为什么他们愿意呢？ Why？ 他们的信念在什么地方？那这个都是就是后来慢慢的这个福音机构跟一些基督徒开始思考，尤其是在这个2001年宾拉登被抓了之后，或者是被杀了之后，然后紧接下来就是2014年的这个 ISIS 的 attack， 就开始人们就开始会这样一些思考呢，开始去研究是什么？穆斯林是一个什么样的族群呢？他真的是这么的打打杀杀吗？真的是如此吗？因此就开始有些机构就开始研究，而且开始有些宣教的机构也开始进去了。尤其是在2014 ISIS attack 之后，造成了很多的当地的难民之后，就开始进去帮助难民。那其中包括我跟苏西，我们那时候也透过我们这个友堂的这个跟着弟兄姐妹一起去了哈。OK，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很多的宣教机构包括基督徒，我们就开始思考一件事情，我们真的对他们够了解吗？当然他所谓的他们就是指穆斯林，对，在一些研究的或者是说study 一些统计资料出来之后，更是觉得说哇，到底谁是真正的恐怖攻击的受害者？恐怖攻击的受害者并不是你我，真正的比较大部分恐惧恐怖攻击的受害者并不是你我，而是穆斯林。我待会就马上会说，在这种情况之下，请问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是什么？请问我们基督徒的宣教责任是什么？啊，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想要把一些的研究的一些 study 的一些的 information， 我希望能够简要的跟各位来分享，能够让大家都知道一些。 OK， 好，然后呢我们才能够比较多一些的理解。我们好不好，我们来做点祷告来。慈悲的天父，我们知道911真的是一个很不幸的事件，造成这么多人的死亡，可是这个事件我相信你也是透过这个事件让这个世界有所改变，也让基督徒开始警醒我们对穆斯林的责任到底是什么。我们感谢你，在过去20年来连穆斯林自己也在觉醒，你让你的手已经在穆斯林地区也开始做改变。主啊，也让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有这个警醒，也有这个心动。主啊，你的呼召不只是在我们身边，也在于穆斯林，因为他们才是真正受难的受苦的一群。求你真的是祝福我以下的话语能够所讲出来的是你所喜悦的话，奉主的名祷告。好，我们从几点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很简要的来说一些东西哈。 OK， 第一个，我相信我之前可能跟各位分享过伊斯兰跟穆斯林有什么不同？有谁知道？我相信有人知道啊。如果你知道，你就举手讲，没问题。Devin，你知道吗？啊，伊斯兰跟穆斯林有什么不同？他们知不知道？不知道。Patrick， 啊，不知道。好像对我们来讲，伊斯兰就是穆斯林，是不是？啊，好，伊斯兰的意思，这个意思比较是形容词或动词，是顺从阿拉的意思。这个阿拉就是他们所讲的神。OK， 当然这里头还有一个可能的你们会有的疑问，安拉是不是我们的神呢？跟基督教我们所信的神是不是同一个？好，我告诉你是同一个，对，但是有点不太一样啊。对，顺便做一个小小的广告，我在这个月底开始，我会有一个八堂的课程啊，会有一个八堂的课程讲到认识穆斯林啊，每个星期四的晚上8点钟开始。那这有可能是我至少是这几年可能唯一能够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了，因为明年开始我们可能又开始动了啊，又开始往外跑了。OK， 好，所以那个如果说是大家时间上许可，这个话题也觉得蛮有兴趣的，欢迎你们来参加星期四的晚上8点钟，从这个月底开始，应该是29号吧，一直到10月底、11月初左右。OK， 好，第一个，伊斯兰是指顺服，动词或者是形容词，但那伊斯兰教就是指穆罕默德所创立的这个宗教，叫做伊斯兰教。OK， 他的目的当然说伊斯兰教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要顺服，因此相信伊斯兰教的人叫称之为穆斯林，因为他们是顺从阿拉的人。OK， 好，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什么是伊斯兰，什么是穆斯林。OK， 那为什么要把它分开呢？因为我们必须要在观念上，在思想上，我们必须要把这两个名词给它分开。穆斯林并不等于伊斯兰恐怖分子，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们必须要把它分开，我们必须要把它分开。OK， 好，什么是伊斯兰恐怖分子呢？伊斯兰恐怖分子是某些伊斯兰教的组织或者是头目，为了达到个人的政治目的，用古兰经或圣训为名目，将恐怖攻击思想合理化，蛊惑穆斯林追随他们，用极端残暴的方式进行恐怖攻击的行为。 OK， 好，它是来自于伊斯兰的某一些的组织或者是头目。 OK， 他们有他们的政治目的，他们有他们的想法。比较大家所比较熟悉的几个恐怖分子，就是一个是就是塔利班。塔利班那个时候在20年前，在2001年的时候，的时候曾经被美国算是消灭了哈。可是呢，中过了5年10年之后又起来了。然后去年他们就整个美国撤离阿富汗之后，全部又 take over。OK， 那就是这个塔利班。OK， 再来就是宾拉登的盖达组织。OK， 那宾拉登跟这个塔利班之间什么关系呢？我在课堂上会跟各位分享。然后就是伊斯兰国，然后就是伊斯兰国就是 ISIS。OK， 他们一般用来蛊惑这个穆斯林啊，现在大家就知道了，穆斯林跟伊斯兰的不同啊，穆斯林就是这些的相信的百姓的这个穆斯林。 OK， 他们蛊惑的方法的名目，应该说是名目，第一个追随穆罕默德的脚步，因为穆罕默德是在他们认定是先知哈、先知。第二个就是恢复伊斯兰光荣，再来就是参与圣战是上天堂的唯一保证，然后就是恢复伊斯兰的荣耀等等之类的。这几个名目扮演的非常非常的重要角色，所以我们就要稍微来讲一下。 OK， 这个从什么来。 OK， 穆罕默德。 OK， 穆罕默德我们就稍微来了解一下穆罕默德这个人了。 OK， 穆罕默德他是出生于西元大概571年左右，他出生的时候他是出生在麦加啊，他原来是一个所谓的望族了。 OK，但是他在还没出生之前，他爸爸就病死了，然后5、6岁的时候妈妈又病死了，所以呢，其实是他的叔叔带他长大了。那他叔叔带他长大呢，叔叔做生意的嘛，就带他到处奔跑。到处奔跑的情况之下，他没有受过任何的教育的机会，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也是很会讲话的，可是没有任何受到教育的机会，所以他是一个文盲。他 他是一个文盲。那这时候你们可能会 question 啊，他既然是一个文盲，那古兰经怎么来的哈？那这个东西我们 就只有在课堂里面交代。OK， 好，那他呢 就跟着他的叔叔呢东奔西跑。那个时候的犹太教已经在中东那个地区，中东地区本就已经超出阿拉伯以外了哈，因为他的叔叔就大家到处跑，所以他接触了很多的犹太教。跟接触了很多基督教，他都觉得他们非常的好。好在什么地方？相较于卖家，当时的卖家，那个时候我们现在卖家是现在的这个回教的所谓的这个朝拜朝圣地，对不对？那我们都看到有一个方盒子，有没有看到？那他们不是绕着跑七圈吗？在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存在了哈，可是那时候的卖家是一个多神教。多神教那个时候他们所敬拜的神有超过360个。 OK， 那那个时候的麦加的这些的所谓的望族呢，就借着这样的一些名目呢，去拜拜总不能空手去，总是要买些什么东西。我们华人最知道了，要去庙里面总是要烧香拜佛的，总是要买些什么祭品啊 whatever。那些的望族呢贵族呢就用着这个方式来敛财啊，因为这么多360个神，每个神都要拜一下，那要多少钱，对不对啊？然后呢也欺压百姓，所以在麦加当地实际上是一个贫富差距非常非常的大的一个地方。这让这个穆罕默德在心里面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阴影。在然后呢他去看犹太教跟基督教的近前，他就觉得有这个应该是一神是比较是才是人们应该信仰的什么之类的，这也是有他的这个有他的这个影响力。OK， 好，然后呢，他在这个25岁的时候，跟麦加的一个很有钱的寡妇结了婚，那这个让他的身份大改变，因为那个因为他先为他工作，然后结了婚，那因为这个因为是有钱人嘛，所以身份就改变了，就思想也就开始改变了。他就开始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就开始就是想要就是说做一些所谓的社会改革的事情，所以是社会改革。然后呢，他在差不多40岁左右的时候呢，他自称呢，他这个在一个洞里头听到的大天使，就是我们所说的加百列。Gabriel 啊，我们所说的加百列，他自称他先听到了加百列给他的这个启示，声音的启示，用上帝的启示给他 ，All right， 所以呢，他就说这个是这个上帝给他也只给他的启示，所以他宣称他是上帝最后的一个先知的原因在这个地方啊 ，OK， 然后呢，他就把他的这个思想。就开始去在他的身边麦加那边来跟这个其他的平民百姓来说，那平民百姓就说你们也有你们的权利，你们不应该受这个贵族的这样的一个欺凌。那你想，如果我是那个平民百姓呢，我是不是开心死了，对不对？他就是那种社会改革者，所以他就造成了他也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信众，很多的信众就跟随他。可是他的信众跟随他的时候，谁是最先反对？那就是贵族的反对。所以贵族之后在三年之后，但是西元大概是613年左右，他就开始信这个麦加的这个当地的贵族就开始追杀他，就是欺压他，然后他就逃亡。那在逃亡的过程当中呢，他就逃到这个其他的基督徒的这个教会的地区，或者犹太教的地区，那到处逃。OK， 那逃呢，受到这些的基督教或者是犹太教人的帮助，好的帮助，蛮好的。那最后呢，他逃到了一个地方叫做麦地那啊，这个地方很重要，在伊斯兰教的这个历史上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从那边开始有了清真寺的敬拜，所以现在所谓的伊斯兰教有他们的所谓的伊斯兰第几年是从那一年开始算起的。好，那这个东西都不是重点。OK， 他在那边之后，在麦地那开始他的稳定之后，然后呢，犹太教啦、基督教都对他们非常的善良，都对他非常的友好。所以呢，他一开始跟犹太教、跟基督教的这个所谓的协议啊，是非常的 friendly， 非常的 friendly， 非常的好 ，OK 啊，就是说啊，我跟你这个这个友好相处，甚至他们穆斯林每天要五次敬拜，我想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他跟这个跟犹太教说，敬拜的方向就是耶路撒冷，这个我们可能都没听过吧，哈 ，OK， 所以那个时候的敬拜的方向竟然是耶路撒冷，现在是麦加。OK， 现在是卖家。OK， 所以是他那个时候，因为他需要人家，他的身段非常的柔软，他跟犹太教跟基督教的这个的这个做法都不同。好，那我稍微 skip 一下，他后来之后呢，过了十年之后，他一下子他就壮大了，壮大的原因我马上就讲哈。他一下就壮大了之后呢，他又回到麦地那那个地方之后，他的跟犹太教人的这个跟基督教人的做法完完全全改变。现在我是老大，你要听我的，所以我不再跟你友好。然后因为他说他有来自神，来自阿拉给他的这个启示，所以他的所有的作为他都用阿拉的启示作为他的理由跟借口，可不可怕？很可怕，对不对？好，对。所以呢，他跟这个犹太教跟基督教就开始不一样了，开始反目了。所以呢，当然他反目呢其实已经还算不错了，他已经跟他们讲说，从此开始你要听我，听从于我，你必须要每天你必须要这个提供这个缴税什么之类的，你如果不缴税我就杀你啊，那你缴税我还可以回和平待你 ,OK, 那相对上已经还不错了啊，这个我们在课堂上再说。所以第一个是穆罕默德，他本身是出尔反尔的一些人的一个人，但是他把这个东西他写在他不是写在他跟他的这个门徒说，这个是神所给他的启示。所以出尔反尔这件事情在伊斯兰的许多的领袖当中觉得这是合理的，这是正常的，为了伊斯兰国度的缘故都可以这么做。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后来当我们如果研究到这个宾拉登或者是这个塔利班他们的一些做法，原来就是出自于此，就是出自于此。OK, 好，接下来就是他的这个武力，他在那个地方叫做麦地那，过了两年之后呢，没钱了，因为那个地方他没办法，他没有钱，那信众不够多，没钱了。最后呢，他这个看到这个麦加有些商队，他就开始抢劫商队。抢劫商队呢，就是当然是用武力抢劫商队。抢劫商队之后呢，那他的跟他的信众讲说，反正我们若打赢呢，这些钱呢，你们都可以有多少个比例，你们可以一起瓜分。那大家当然是跟着他。同样的，他用说这是神给我的启示，这段的启示还在古兰经里头还有记载。意思就是说，我为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伊斯兰国度，那什么叫伊斯兰国度？就是你不听我，不听我是不听谁？不听穆罕默德。你不听我的话，那我就可以杀。哇，多可怕！这个就是他用神的名目来给自己用武力征服做各方的名目和借口。OK。那这个时候对目前的所有的伊斯兰领袖是一个多大的吸引力啊，对不对？你不听我，我看你不顺眼，好，反正穆罕默德这么说，那我就说这是神给我的启示，说你不听从伊斯兰，所以因此我就可以杀你。OK, 现在其实我们都知道有所谓的什叶派跟这个逊尼派他们之间的斗争，都是伊斯兰教，都是穆斯林，可是他们互相的攻击的名目也是这个，说你违反了伊斯兰的信仰，我是说逊尼派会说什叶派你违反了这个伊斯兰的教诲，所以我要杀你。这个什叶派也这么说，所以因此两个互相的打经常就有恐怖攻击啊，经常就有恐怖攻击。OK, 所以这个就是穆罕默德给后世的一个榜样。再来就是所谓的恢复这个伊斯兰的光荣啊。我们整个历史上，我们要稍微看有几个年代啊。第一个就是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其实蛮早死的啊。 他在他6632年就死掉了，就是他去麦地那之后也没多久就死掉了。那但是他在他死之前呢，他死之后呢，马上就有所谓的四大的所谓的哈里发。什么叫做哈里发呢？哈里发就是所谓继承人，也就是暂时的领袖。可是你看这个日期啊，四个领袖总共也才不过30年啊。然后这四个领袖里头有三个是被暗杀死掉的，你就可以看得出这个伊斯兰本身的这种信仰的特质哈。OK， 但是他们就是靠武力哈。在接下来就是有两个属于阿拉伯人统治的这个时候伊斯兰国度啊，阿拉伯人统治的伊斯兰国度啊，一直到西元差不多1258年左右哈。在那个之后呢，就是蒙古，我们的这个。元朝的这个蒙古哈，就已经攻过去了，所以就把这个给灭掉了哈。对，然后呢，所以阿拉伯人所统治的这个王朝是属于这个时期。那我们主要在看他的领土啊，浅绿色的部分是穆罕默德还在的时候，他把这整个阿拉伯地区全部都已经统一了。那你看那个他有两个城市，一个就是麦加。南边叫麦卡，另外一个是麦地那，有没有看到？那就是麦地那。我刚刚讲那两个地方啊，然后这个四大哈里发，他继承了这个武力征服的这个方式，就把这个领土继续扩张到北非的东边，跟到中亚，然后到阿富汗这个东边的地区。然后这两个阿拉伯人统治的王朝哈。王朝他领土继续扩张到北非，整个北非甚至已经进入西班牙了哈。还好那个时候呢又被打回来了，否则今天的西欧部分说不定也还是穆斯林的这个影响区域哈。那东边呢就到中亚，就到现在的吉尔吉斯坦啊什么之类的哈。OK， 那等等之类的。好，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对这个伊斯兰恐怖分子很重要。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发现伊斯兰恐怖分子，当我们 去稍微做一点进一步的研究的时候，他们都是阿拉伯人，几乎都是阿拉伯人。 OK， 穆斯林不是只有阿拉伯人，现在的穆斯林 有印尼啊，有其他地方。当然你会说，好像回教，他们新疆的回族，他们那边也有些恐怖的什么之类的，但是他们的整个这个影响力或者什么大小 都差很多。但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这几个比较厉害的宾拉登的盖达组织，塔利班跟 ISIS， 他们所崇尚的就是要恢复阿拉伯王朝的光荣。从历史上来讲，他们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整个算是被打散了，而且那个西欧的这个殖民主义就把他们给占领了，所以呢他们就很恨啊，很恨说这个阿拉伯人已经都被拆散了，所以要恢复阿拉伯人的阿拉伯伊斯兰荣耀。所以呢他们每一个人心里所想的都是恢复阿拉伯人的荣耀，就是他们这三大组织，可是他们的思想都有一点点不太一样，这个我们的课堂就讲。但是这样的一个思想导致他们用恐怖的方式，用军事的方式去扩张啊，然后呢用这个方式来蛊惑这个穆斯林来参与。 OK， 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OK， 好，错误的伊斯兰信仰加上狂人的私欲导致伊斯兰恐怖分子，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OK，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伊斯兰信仰它的错误在什么地方。错误的伊斯兰信仰，第一个是对神错误的认知。 OK， 他相信神是创造天地的主，要绝对的顺服，但是他们也说安拉是一个 叫做什么，叫做反复无常非常易怒的一个神。在古兰经里头没有提过任何有关于神的爱。 Alright， 这跟我们有非常非常大的不同，跟我们非常大的不同。在他们的信仰里头没有恩典，没有盼望，他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很多很多的好事，在他们的旁边左边一个天使记录他做了好事，右边一个天使记录他做了一个坏事，然后这个死的时候再看这个好事与坏事哪个比较多，决定你到底可不可以上天堂。 OK， 但是问题是谁说了算呢？谁说了算呢？ OK， 好， 那之后后来的领袖呢，他们的首领 又加了一条，我马上就说 OK， 我马上就说，然后呢就是穆罕默德错误的榜样，就是刚刚讲武力合理化，然后呢就是他可以出尔反尔啊，出尔反尔。这个在我们去到伊拉克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穆斯林有蛮明显的出尔反尔啊，他跟你讲的一套不见得就是他要做的一套，这个是他有他的文化背景的。当我们去那边做募捐的时候，当然我们就必须要有这个理解他们的文化背景，当然他不见得都是所谓的武力上的恶意，但是这个是属于他们文化一种啊。出尔反尔跟你讲一套，我不见得给你一个 promise， 哦、oh, I promise you， 那你不要太相信他哈。OK，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这个这个一个合理性。然后这伊斯兰的政权啊，伊斯兰政权是一个政教法合一的一个政权，政教法合一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种组合。其实在基督教历史上，政教法合一的时候也是非常恐怖的。如果说我们研究一下我们自己的基督教历史，在西欧当天主教那个时候用政，就是说跟这个政治合在一起的时候，就造成了几百年的所谓的黑暗时代啊，对。所以所有的政教法合一是一个很恐怖的，因为它从思想开始，从人的生活各方面通通都要开始，你不听我你就是不听神的，多可怕，对不对？可是呢不只是这样子，他们的领袖会说我就是神的先知，因为后面 的领袖会说啊，神后来又给我的启示，我的给神给我的启示可以取代前面的启示，甚至取代了这个穆罕默德的启示。所以呢可怕不可怕？哎，这个观察到你今天我跟你语言不合，不好意思，我是领袖，我是代表阿拉，哎，你要下监狱去了哈。 OK， 那个就是他们的领袖啊。OK， 可怕不可怕？非常可，的确是非常的可怕。然后呢用这个恢复伊斯兰光荣等等来追求目标，然后呢有意的洗脑跟煽动。 OK，这里头还有一点我们还没讲到啊，就是讲到就是所谓的这个圣战啊。OK， 他们的洗脑的方式，第一个就是刚刚讲到的，在伊斯兰曾经有千年的辉煌，穆斯林要恢复这个荣耀，也恢复这个荣耀，这个荣誉。然后就是刚刚讲这个所谓的这个可不可以上天堂的这个事情。我们刚才讲他们没有，他们的信仰没有保证上天堂的。OK。但是呢有两种其他的方式可以保证上天堂，第一个就是你去麦加朝圣，第二个就是你去参加圣战。那参加圣战的时候呢，哎，如果说一个人他正好走投无路，他都已经穷途落入山，没有办法走路，他已经活不下去了，然后呢他的领袖又说你的妻儿子女我帮你都帮你照顾，而且你参加圣战你绝对可以上天堂，他去还是不去？他很有可能会去的。 OK， 所以他用这个参加圣战是上天堂的一个合法的一个唯一的方式来蛊惑。接下来两点是伊斯兰对基督教，他说现在目前伊斯兰的贫穷和落后都是西方基督教国家所造成的。对也不对啊，你说这是因为西方国家欧洲那个时候的殖民的确是有影响，可是真正造成他们自己落后的应该是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本身的这个体制这个系统的问题。 OK， 然后呢这是基督徒十分的腐败，说一套做一套，男女关系十分混乱。哎，这一点我们值得我们思考，我们基督徒是不是说一套做一套？这我们值得思考。那男女关系混乱呢，当然不是我的问题，主要是哈利伍德的问题了哈。哈利伍德很多的电影，对他们当然叫做西方嘛，对不对？ OK， 所以呢这个基本上是他们对这个穆斯林的一些蛊惑啊。OK， 好，我们来看一些统计数字哈，谁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真正的受害者？从2010年开到2020年，这个统计数字每年差不多有24000人，平均呢不是差不多，平均有24000人死亡，因为恐怖攻击而死亡啊，在2014年达到最高峰。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个伊斯兰的逊尼派跟什叶派，就是在中东地区。什么地方发生最多？伊拉克， 跟阿富汗。为什么？伊拉克是逊尼派跟什叶派的集合点，他们是应该是逊尼派是什叶派是伊朗，然后逊尼派是阿拉伯那边，然后伊拉克是中心点，所以那边的这个恐怖攻击非常非常的多啊。还有我们去的地方是所谓伊拉克的这个所谓 Kurdistan 啊，就是库德族人地区。OK， 那最多的是伊拉克跟阿富汗，但是我们值得我们注意到的是，死亡人数当中，绝大多数都是穆斯林，非穆斯林的死亡人数还不到1%，应该只有0.3%，只有0.3%。这每年平均24000人，大概一年非穆斯林死亡人数大概只有200-300个人，只有200-300个。OK， 不到1%，甚至不到1%。OK， 所以穆斯林才是真正的伊斯兰的恐怖分子的一个最大的受害者啊，才是他们最后的受害者。OK， 这个是那个时候 ISIS attack 啊，其实阿富汗的 attack 也是一样啊，他们很多都这些都是穆斯林啊，你看这些逃难的人都是穆斯林啊，右上角是逃难，然后呢，左下角是左上是逃难，左下角是他们后来被安置在难民营。我们去这个阿富汗，不去伊拉克的时候，我们就是去到这些难民营去，去到难民营去。OK， 那这个是阿富汗的难民营。OK， 你看这个阿富汗，这个塔利班又恢复的政权之后，右手边就是目前在阿富汗的这个妇女，他们又恢复到全部都要穿那个袍子，然后呢全部要盖起来，然后所有的少女原来去上学的通通不准上学。谁是最大的受害者？谁是最大的受害者啊？这个是，然后这个是左上面的这两张是他们有的进不了难民营的，他们就自己找地方住，所以自己的找地方住非常非常 的困难啊，非常困难。然后下边的是难民营啊，下面是难民营。OK， 那这些难民营到逃难到其他的地区，他们没有办法受教育的这个小孩子。OK， 重点在这里了，他们知道，他们自己都知道，他们是被伊斯兰恐怖分子所害，所以他们也谴责伊斯兰恐怖攻击。他们最不希望的就是自己被 label。被标签，被认定他们就是恐怖分子。OK， 所以还好，当我们 去到这个科里斯坦的时候，去伊拉克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不是恐怖分子。OK， 所以我们跟他们 的相处是还不错的，相处还不错的。所以在这边，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这样的一个分享？认清敌人才有转机。穆斯林并不是我们的敌人，他们也是上帝所爱。那恶者才是我们的敌人。恶者是谁？实际上恶者就是掌管天宫的这个撒旦魔鬼，他用这个权势来影响到这些的恐怖分子啊，影响这些恐怖分子。 OK， 多数穆斯林都是平和的，他们没有参加恐攻，他们是一群受害 的人，他们生活没有爱与恩典，只有无止境的害怕和无助。可是他们也没有机会听到耶稣的福音。穆斯林没有机会听到耶稣的福音，因为他们害怕，他们从小就被洗脑基督徒有多坏有多坏有多坏，因为他们不了解基督徒，因为他们从来没有 听过到底耶稣生命之道是什么，他们从来没有听过。基督徒不愿意去向穆斯林传福音，因为他们也害怕。你看，都是一样害怕，不了解，不知道，他们害怕，因为被媒体所害，说哇，穆斯林都很可怕。他们完全不了解穆斯林，不要说我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刚去到伊拉克的时候，我们也不了解穆斯林。后来我觉得非常不行，所以因此我就开始潜心研去读一些东西。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去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在基督教基督徒跟穆斯林中间有一道隔着，中间隔着一堵人无法拆毁的高墙，有一道人无法拆毁的高墙，人无法拆毁，可是神可以拆毁。 借着孩子神的爱心就可以拆毁。OK， 所以了解穆这个穆宣第一步，了解穆斯林，挪去心中的恐惧，接受穆斯林到我心里面，走进穆斯林的生活。OK， 那你可能会想说，穆斯林在哪里？穆斯林在哪里？好像是主要在中东、中亚，在南亚什么之类的。其实，因为去年因为阿富汗的这个事情，有很多的穆斯林来到我们当中。光光在安拉罕这个地区有一条街啊，我昨天才接到的信息，有一条街就住了25户的阿富汗的这个难民、穆斯林啊难民。这些人就在我们身边，我们的责任在哪里呢？我们可以想象说，在半年之后，如果没有基督徒跟他们去 approach， 他们一定会慢慢就开始成立清真寺。当他们清真寺一成立起来之后，大概让他们能够有这机会认识耶稣的就不太多了，的机会就不太多了。OK， 好，几节圣经跟各位来分享一下，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我前几天，应该是上个星期，我听到一个牧师的一个讲道，他问了大家一句话：你是不是一个会哭的基督徒？你是不是一个会哭的基督徒？当你看到这些受苦受难的人的时候，你会不会哭？说实在，我跟苏西去到科尔山，第一次看到这些小孩子，看到他们这样的生活，心里面真的是很难过，真的是很难过。OK， 这可以想象到耶稣基督当时他看到这些人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一个情况。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无论是希利人、外邦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他们都欠福音的债，所以我情愿尽我的努力把福音传给你们，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好，这个就讲到刚刚的那首诗歌，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在问大家，神的恩典是不是在你身上？神的恩典有没有改变你的生命？我听到他们讲很大声 yes， 谢谢你。OK， 其他人我相信你们心里面也讲是 yes。接下来就是啊 ，Tiffany 第三首诗歌歌名是什么？我把我自己全然献给你。OK， 欠福音的债，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说我真的是欠福音的债。神在我身上有这么多的恩典，我是不是欠耶稣基督这个福音的债？有了恩典，你就知道我们的的确确是欠福音的债。有了恩典，就知道我们真的是欠福音的债。下面这句话是耶稣说的。王亚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些事情你们既然住在我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住在我的身上。这是耶稣说的哦。我们不一定说真的一定要去到所谓的伊拉克中东地区，可是在我们旁边周围就会有些穆斯林存在。 Alright， 对，当然今天是因为911的关系，我讲的比较多的是穆斯林，可是当把这个东西 apply 到是所有的福音的工作，在我们身边 的我们的国内的很多的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姐妹，不，因为信主还没信主的朋友，这个都是可以应用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后面大家都知道，对不对？我不再念了。所以你们要去，我们要去，神叫我们要去，对不对？所以我很感动，上个星期看到 Jack 跟 Jesse 他们受主呼召，他们要去。 OK， 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区做我的见证。好，回到刚刚讲的那句话，神的恩典在你身上，有生命的改变，有还是没有？有的话，你可不可以做见证？可以做见证。现在我们马上要开始这个福音小组，是不是？ 做见证神在你身上的作为，你怎么信主的，你怎么度过难关的，你怎么的生命的改变，这个就是你的做见证。所以整理一下神在你身上的作为，随时随地都可以跟别人来传讲福音。从耶路撒冷就是身边的任何的机会，但我们可能就是我们马上要开始的这个福音小组。可是我刚才讲了，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穆斯林，不要忘了我们身边有很多人穆斯林。 OK， 这个我顺便要讲一下，很多人不敢去。第一个，哎呀，这个我的说不敢出去做这个这个外宣啊，长宣啊，因为我年纪太大啊，我已经63岁了啊，我还是要去。我看到有一对夫妇70几岁，他们还是要去。年纪大不是借口，我年纪太轻了。 OK， 我们去那个科里斯坦第一次去做短宣的时候，有两对夫妇带着他们10岁跟13岁的女儿一起同行。可不可以去？可以去。相不相信这个对这些小孩子，当他们看到对他们心里面 的他们的教育跟影响有多大？可以去的。好，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全地，犹大全地有机会就去参加各地有可能的短宣。我们教会会有些短宣，现在这个 COVID 应该慢慢可以越来越平稳了，有机会去参加短宣就去。 Jack 跟 Jesse 也是从参加短宣开始的。有机会我们可能其他教会有会可能有去台湾的短宣，去中国的短宣。如果说大家有想要去的话，我们可以带一组，我就带你们去到科里斯坦去，大家去看一看，去看一看那边到底怎么回事。 OK， 这种情况，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托付，神给我们的责任。虽然今天是主要是讲到牧宣，可是这个是 apply 到所有的我们基督徒的宣教的责任，就是基督徒的普世的宣教的责任。大家不要忘了，我们都欠福音的债，大家都不要忘了。 OK，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你为我们上十字架，主，你把我们的罪孽都洗掉了，你也因着你的恩典，主，真的，你真的是改变我们的生命，主，我们的生命真的不一样。主，我们生命真的是由从你来的一个怜悯，我们生命真的是由从你来的爱心、宽恕。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让我们在宣教的这个路上，主啊，更有你给我们的特别的才的这个启示。给我们机会，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怎么去，去到什么地方，去到什么地方。主啊，就如同上个星期 Jack 他们所说，也是在以赛亚书，主啊，只要你猜我，我在这里，你猜我，我在这里。主啊，我们都向你祷告，我们求你真的是差派我们一个人，无论是要我们去到哪里，去在耶路撒冷，还是去到这个世界地级，主啊，求你差我们，求你差我们。这个时候，我想要做一点点算是呼召吧。如果说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启动你的心意，你愿意在你余下的日子，更多的参与在宣教，无论是教会的宣教还是其他的宣教，如果你愿意参与，如果愿意你把你的这一生奉献给主来参与到宣教，我可不可以麻烦你，请你举个手，请你举个手。我再说一次，如果你愿意把你的余下的一生奉为主所用，放在宣教的路上，请你举个手。已经举过手，请放下来，谢谢。主，你看到这些愿意为你摆上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求你祝福他们的心智，也给他们有各方各种机会的训练跟启示，让他们以后在你这个路上也都能够更加得力。还没有这个为你来决志的这个弟兄姐妹，也求你继续来跟他们说话，能够让他们在以后慢慢的渐渐的能够在宣教上有份。我们这样祷告，奉主的名， Amen。